当告诉主耶稣，特别是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计划，有什么祈求，就要跟主耶稣来讲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已经开始新的一年来预备行动了吗？当我们的孩子周一回到大学，然后我们的就开始新的一年，就是预备来征战，预备来被主更新，更重要一点是预备来行动。好，昨天傍晚的时候就拽着风筋打乒乓，坚持了半个小时，所以打了15分钟的时候，风筋说到半个小时了吗？到半个小时了，别看，所以估计我们打了25分钟。去年我们就决定开始打乒乓，好，打了2次，今年不行了，也拽着我们家风筋锻炼身体，所以我们就计划一周要打2次，起码先每次半小时哈。那当我们在神的里边立志，然后相信神会更新我们，一定会更新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就要有行动。所以你当你属灵的行动也应当开始了哈。那上周我们就开始讲到了属灵的征战，认识你的敌人。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从来没有把撒旦和魔鬼描绘成模糊的这样的一个恐惧，而是一个真实的敌人。我们不是在浴熟血气的人征战，乃是与那些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属灵势力征战。那这是以堕落的天使，他们有首领撒旦魔鬼，敌人是有组织的、有策略的，他会用谎言控告、试探、迷惑和分裂来攻击神的儿女。那我们本身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两个仇敌哈，上次我也分享过哈，一个是我们的肉体，一个是老我，还有一个是世界。这两个仇敌，魔鬼是肯定要利用的，并且他也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但是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怕他，他的能力从来不是无限的，他也不可能越过神的主权。虽然他还在活动，神也允许他，但是基督已经胜过他。我们要做的事，在新年要做的事，就是看清这个敌人，并且警醒来征战。我们再读一下哈，上次读的经文哈，上次我们开始的是从第10节到第12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然后再来今天的13节到1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我们上次的主题经文，那我们再来看这次，我们继续读。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谢谢。你看到哈，神不是只会揭露敌人，却不给我们征战的装备。然后我们的主借着保罗给了一个非常具体而又清晰积极的命令，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们来祷告。主，愿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属灵征战的真实，也预备如何穿戴你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你来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圣灵高抹我们每一个人，高抹我的口，高抹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都在你的里边寻求你的旨意。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为什么一定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呢？这个6章13节一开始特别提到，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孩子们回到了学校，然后冯金跟我说了一句：“啊， 他们的好日子要过去了。为什么要过去了呢？因为我的老二今年毕业，面临工作，那老大也有了女朋友，他们未来可能很快就进入婚姻，然后进入婚姻就预备了什么呢？生孩子、夫妻关系、职场的难处。所以这里是不是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磨难，也很忙碌？那孩子们不这样以为哈，他们以为我们离家了，我们离开了父母了，我们大学毕业了，我们开始挣钱了，我们的好日子才来到。孩子们是这样认为，但是我们走过来，我们知道艰难的日子要来了。好消息是，他们真的开始学习仰望神了，他们开始知道跟神建立关系。你这刚来美国信主后不久哈，那是30多岁哈，然后有了一些经历，就在这个小组团体中分享哈。我说，我深有感触的说，我说人生真是苦难啊。完了，一个姊妹就说：“你才知道啊！”是的，人生就是充满了苦难。而磨难这个词哈，更多出现的主要的意思是邪恶、恶人、恶事。所以你看，英文就翻译成 evil。那我们都知道，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人类始终是在骄傲和利益的征战中。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的动乱，国家和国家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都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然后背后还有那个最危险的敌人，就是灵界的恶者撒旦魔鬼。所以这意味着你会遭到攻击，然后撒旦魔鬼有很多的诡计要让你不跟随神，人生陷入麻烦。所以我们的人生注定就是多磨难的。在这磨难的日子，试探增加，然后你的个人的情绪、你的人际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职场甚至教会的服侍，都会出现一个重大的挑战。所以问题不是这个日子会不会到来，而是你有没有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所以这里讲到，穿上这军装就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因为敌人的目标不是让你，因为敌人的目标就是让你倒下。那撒旦不需要你彻底否定神，但是他要你退后，让你瘫软，让你放弃，让你逐渐的否定神。神的目标也很清楚，要在信心中站住，不要倒下。当你站立得住的时候，神要在你身上成就他应许的一切。所以当你翻开新约圣经的时候，有很多的地方讲到站立、站住，那里伴随着神美好的应许。在罗马书5:2讲到，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之中，站在这恩典之中，成就了恩典。当你站立得住的时候，你会经历更多的神的恩典。哥林多前书16:16讲到，在真道上站立得住，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那意味着什么？成就刚强，成就你的品格，成就你的大丈夫，神要赐给你的。在加拉太书5:5，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意味着什么？当你站立的稳，你就得自由，成就不犯罪的自由，成就那圣洁的人生。腓立比书讲到，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在所信的福音上齐心努力。那意味什么？成就教会合一的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经历神。然后在哥罗西书上讲到，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成就神一切的旨意。一切旨意的核心，像基督，效法他，成就神在众里坛华人基督教会的使命，在这个地方荣耀他，传扬他的福音，成就在你的家庭、你的职场，神要使用你的使命。所以神有非常多的要成就。所以你看见没有，磨难很多，世上的邪恶也很多，但是应许和恩典 更大。所以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呢？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垂头丧气，也不要萎靡不振，不要犹豫，不要三心二意，因为神要成就一切，然后你靠着他的能力，你就站得住。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我们穿戴所赐的全副军装，为什么要我们的站立得住。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军装哈，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今天就看三样军装哈，所以第一个军装是真理的腰带。我们在这幅图上可以看到中间的部分是腰带哈。在保罗的时代，罗马的士兵的腰带有三个关键的功能哈，一个就是固定一切的装备，你的护心镜、你的长剑、连名短剑都要挂在那上边哈，甚至你的长袍要系在腰带上，没有腰带哈，其他的装备可以说都无法正常使用。然后让人随时准备行动，束腰意味着把松散的衣服收紧，然后进入到战斗状态，警醒的一个状态。再另一个就是保护核心的部位，那腰部就是力量传导的中心哈，你要腰部稳，你就全身就不稳。虽然它不是攻击性的装备，但是你能不能站稳，能不能动，能不能打。我们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腰不好，所以你就知道腰何等重要。年轻人往往理解不了这一点，我们过来人我们才知道。两周前我在修房底哈，我就觉得我这个腰很不舒服，我就说哎呀要不要就这样呢，突然想不行，回到屋里把那个就我们常用的工作的腰带扎上，立马人就感觉不一样了。没扎那个腰带之前身体非常松散，软绵绵的，总觉得不舒服。扎那个腰带你感觉什么？像一个战士，你感觉像那战士，你腰有劲儿了，你像一个战士。所以那个活干完了之后就平安无事。那原文的真理哈，在新约中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它原文就有两个层面的，一个就是指的客观的真理，神所启示的真道福音，神的话语。另一个方面呢，是在旅程中哈，它被翻译成哈，你们的腰要用真诚束好，它翻译成真诚，就是说内在真实，诚实不虚假，生命不分裂，是表里一致，不活在自欺中，你的人生和这个真理是一致的。所以保罗这里不是说哈，你要知道很多真理，我们确实要知道，也要知道的更多，但是保罗这里要强调的是让真理把你的生命束紧，把你的生活束紧。真理可以掌控我们的人生思想行动方向，让我们的人生动作存留，所有的一切的细节成为一体，活在真理的指导下面。那为什么真理就放在第一件的装备呢？因为属灵的征战首先是心思的征战，是心思的战场。撒旦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暴力，而是谎言。所以我们在创世纪开头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古蛇对亚当夏娃的引诱，神岂是真这样说吗？神真是这个意思吗？然后让你的头脑中的真理就是半真半假，很模糊，很不确定，然后呢让你自我合理化，哦，这就是我认为的真理。那如果你的真理观是松散的，是模糊的，是有选择性的，是你认为的，那你穿不住其他的军装，你没有办法打仗，所以你就更容易被撒旦迷惑带歪，甚至撒旦呢他都不屑理你，因为你对他的国撒旦的国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哎，他还希望你就这样的存在着。那我们看到现实，我们用真理束腰有一些正反一些的表现的例子哈，就是我们常常看感觉判断属灵的状况。那当你遇到试探的时候，你说这也没那么严重吧，我觉得可以呀，我没感觉到什么呀。所以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真理，让神的话来决定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圣经是怎么说的，而不是我觉得大家都这样。所以当真理不清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如同松散的沙子，撒旦不用攻击你，已经解开腰带，甚至已经投怀送抱到撒旦的门下。也许你知道真理，但是你活的却不像主。放松点，不要太认真哈。反正也没人知道，就这一次没有关系的。撒旦哈就在你的耳边，他很体贴，他很温柔，温柔地挽留你活在最终。那久而久之是什么呢？麻木的生命，不真实的生活，与神的真理不符。你就会渐渐发现，你虽是基督徒，但你与神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两样。但是约翰福音却告诉我，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我们的人生是个被真理光照的真实的回应主耶稣命令的一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人们对事物有大相径庭的观点，但是呢，真理却是基督徒唯一的锚。斯布真特别的讲到哈，不要以为圣经不够，你也无需为神的话语辩护，你不需要改变它，它自己会发出力量，并且会跨越历史的变迁，你只要遵循它，使用它。但圣经也不是百科全书，有人希望从圣经中找到到底恐龙是怎么回事人类的历史到底有几千年还是几百亿几万年一年，有没有微观进化呀。我在圣经中其实没有办法给你准确的答案，圣经中没有描写这些。圣经是上帝对人类救恩的历史，你从哪里来，你在这个世界当如何生活，然后要回到哪里，上帝在人类的历史的工作，他指出人的罪，指出人如果可以悔改跟神和好，而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层面，你的道德层面、精神层面、你的心理最核心的部分，圣经中已经完全的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所以新年的解决方案就是拿起神的话来读，每天主动的用神的话来束腰，这是一个持续的动作，不是一次性的动作。每天读经，然后每天校准天国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儿女，那是我最终的家园。我们每一天都要拒绝这个世界和撒旦的谎言，世界最终过去，但是我们不需要移民到火星，最终我们要预备回归天家。去年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就是讲到提摩太前书，我回来看了去年开头的讲道，持守真道，打了美好的仗，真理的注释和根基。今年我们开始的时候又回到这点，不是重复的来，希望你再次被更新，更上一个台阶，更坚固，更稳固。而让我们看到属灵的征战的第一步不是进攻，而是站稳，然后唯有神的话，唯有这个真理支撑起你人生的腰带。那撒旦最怕的不是你的热心，而是你被真理紧束的生命，特别是你自己，不要成为那个没有腰带提着裤子打仗的人，那结果可想而知。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件装备，真理的腰带。我们再来看第二件装备，公义的护心镜，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那这个护心镜哈，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那种，那个有好像有个镜子不太一样哈，装备哈，它是由青铜和铁片制成的，然后中间是由铁链给它系在一起的，所以它有它的这个灵活性哈，它保护着士兵身体最脆弱最重要的部位，就是躯干，这里头有心脏，还有肺， 那在古代战场上哈，你四肢受伤还能重活，但是你如果这里受伤哈，一箭被刺穿，那几乎必死无疑，无论是你的肺部还是你的心脏。而圣经就特别的讲到，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撒旦知道，如果他重创你的意志、你的良知，甚至你的情感，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会瘫痪。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中，这块的弧形镜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它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基督的义，而这是核心。那撒旦最常用的战术是控告，当你犯错误，当你犯罪，当你跌倒时，他会说，看你这点出息，你还算基督徒吗？上帝不会听你祷告了，你完蛋了。有时候我们忍不住会自我辩护，说，看看他，我曾经为主做了多少的事情，你还想再穿自己的衣袍。但是其实这站不住脚，你知道你是何等样的脆弱，你知道你是何等样的善变。这块自义的袍、自义的弧形镜啊，如果是自义的话，那就一打就碎。但神的义永不改变，因为他是大有能力、自有应用的主。我们必须披戴基督的义，来宣告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的地位是稳固的，不是靠着我的行为。当撒旦指控基督徒的时候，基督的公义确保了信徒的得救。那义的弧形镜呢，就是我们这抵御沮丧和阴郁的最佳武器。抵御沮丧和阴郁，我就是不行，但是基督爱我，为我而死，他拣选了我，他带领我前进。想象一位热心服侍的基督徒啊，我觉得其实这是在家庭中很常用的画面。一位情绪失控，然后对家人说了重话，第二天他想祷告时，内心就响起一个声音：你真虚伪，昨天才吵完架，你今天你怎么好意思亲近神？这就是射向心脏的冷箭。如果他没有公义的弧形镜，他会感到羞愧退缩，然后最终远离神。是的，我是如此的败坏，我如何可以配做基督徒呢？但如果他穿上弧形镜，他说，是的，我错了，我认罪，我悔改，但我依旧是在基督里被称义的人，他的宝血已洗净我。护心镜不是让你一点都不犯错，而是在让你软弱的时候不被魔鬼定罪拘垮。我确实做不到，但是我的救恩是基于基督，基督的大能他已经成就了，并且他必保守我，加给我能力，让我跟着他前行。这太有盼望了，这太棒了，这超过一个人一切的人的能力，不在乎你的能力。第二层就是生活的意义。那仅仅有地位是不够的，如果你在2025年的生活中活在故意的过犯中，你的贪污、你的不诚实、不正的关系，就如同在弧形镜上啊打了一个洞。那罪呢，就如那破裂的鸡蛋，魔鬼这只苍蝇闻讯就而来，他的鼻子非常的灵敏，他要来盯你，他要来攻击你。你正直的行为虽然不能救你，但能让你在魔鬼攻击时问心无愧，不给撒旦留下攻击的破口。如果撒旦天天来盯，天天来攻击你，用我们东北话哈，够你喝一壶的。特别是如果你的真理又不坚固，因此我们所过的生活要么会帮助我们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要么会让他更容易打败我们。所以前面是基督的义，你要知道你的义从他而来，然后第二个就是活出 生活的意义。那撒旦呢，就是被称为控告弟兄的。前面是讲撒旦是谎言欺骗，还让你不认识真理，现在是控告弟兄的。撒旦不只是引诱我们犯罪，他更擅长在犯罪后打击人的意志和良知，然后他常用两种方式，犯罪后说你完了，让人忘了基督的意义，然后顺利说哎你真不错呀，你好棒啊，你做得真好啊，然后让人骄傲，让人自我为意。但是他无法指控那些依靠圣灵力量活出圣洁生命的信徒。所以在进入2026年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每天穿上这块护心镜？是的，我们要区分圣灵的责备与魔鬼的控告。圣灵也会责备你，但是圣灵的责备是具体的，带到你，他把你带到神的面前，让你悔改，而不是让你远离神，会结出平安的果子。魔鬼呢，他会控告你，他的控告是毁灭性的，是绝望的，他让你远离神，甚至是模糊的，让你觉得我不行了，我就没救了。那这时候如果接受了，你就没有穿戴护心镜。我常常想起穆迪讲到的一个故事，很久之前他就向一个福音朋友传福音，这个人还一直来到教会，他说我会信的，最后一天我一定会信。但是到他病危最重的日子，穆迪去看他，穆迪说今天可能是最好的日子，他应该别救了吧。然后那个人怎么说，他对穆迪说不行了，太晚了，来不及了。我把这个故事夹在这里，他已经牢牢地被魔鬼掌控了，他觉得在最后的得救还要靠着他自己，所以他说出的话已经是魔鬼长久放在他心中的话语，不行了，太晚了，一切都来不及。但基督徒却不一样，即使你在最后的一刻，如果你的信心可以紧紧地抓住神，你还是可以得救的。但我不期待你们都在最后的日子，因为最后的日子并不是在你的掌控之中。我们要操练无愧的良心，就需要防弹衣哈，那些军警哈，那警察他们的防弹衣都是定期检查有没有缝隙，然后其实防弹衣有寿命的哈，那你每天晚上做一次简短的醒察，主要今天我没有亏欠你、得罪你或者得罪人的地方，那及时的对付罪就是补好护心镜上的漏洞。然后最后一点，拒绝属灵的完美主义。很多的人以为我做得好才敢穿上护心镜，我做得好我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记住，这片护心镜是上帝赐给你的，不是你挣来的。所以每天早上你可以这样的感恩，主啊，感谢你成为我的义，把你的义归算给我，我靠着你我可以活出这样的义心。当你看到马丁路德的生平、斯布珍的生平、约翰卫斯理的生平，他们开始的服侍的时候都是活在被控告、被定罪的痛苦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靠自己的义。那直到有一天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他们知道不能靠着自己，当仰望主耶稣。所以你如果带着未经处理的罪恶感进入新的一年，你会活得很沉重。所以在今天，在新年的开始，你就可以脱掉那破烂不堪的自义的外套，然后重新穿上基督那坚不可摧的公义的护心的铠甲。哎，只有在他的里边，没有人可以控告你，撒旦魔鬼没有办法可以定你的罪。这是第二点哈，公义的护心镜。我们再来看见第三件装备哈，平安福音的血。以弗所六章十五节，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鞋啊，我们都知道，这是往往我们忽略但是最基础的一个 穿戴和装备。在古代战场上没有鞋哈，你就站不稳，那没有鞋呢，你就容易被刺伤，还有你看行军的节奏就被拖慢，然后你会被击倒。那罗马的军鞋哈，听我们挺吃惊，它其实是一种凉鞋，又皮做的凉鞋，但是那个时代也就是这样的装备了哈。但是它的底部是有，它底部是有那个凸起的，像钉子一样可以防滑。然后它适合的长途的行军，然后皮子也可以保护脚掌。所以保罗这里要强调的是，属灵征战不是只站在原地防守，而是能站稳能前进。如果你站不稳或不敢迈步，你就无法作战，然后再好的盔甲也是徒劳。如果你身体的其他部位多么强壮，无论多么强壮，你这个鞋哈，如果站不稳就不能前进，你就很容易成为敌人的掳物。那这里讲到平安的福音，平安不是指情绪环境这样的稳定顺利，内心的放松，它是指客观的已经完成的事实。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就讲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他使我们和睦。如果我们今天心里很平安，是因为我们已经解决了人生最重要的关系，我已经与神和好了，神不再有我怒，对我有怒气，他不再看我为仇敌，那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宝座面前，因为基督已成为我的中保。当我们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下哈，有两个重要的属灵征战的场景。那撒旦常用的策略哈，他很少一开始就把人击倒，他通常是先搅乱你的心，然后再动摇你的脚，最后让你停下来，他剥夺你内在的平安，然后让你恐惧，然后让你不敢前进。很多人发现哈，当他不想服侍不想成长的时候，反倒风平浪静，当他想服侍想跟随主，然后麻烦就来了。很多的时候那往往不是巧合，而是属灵的征战。撒旦魔鬼要趁机来攻击你，阻挡你进一步的来跟随神。所以当你穿上平安福音的鞋，你不再感觉判断神是否与你同在，而是你已经站在已经一个完成的事实之上，福音已经带来真正的平安，所以我能走。福音不只是叫人得救一次，而是让人天天站在与神和好的地位上，站在这样的一个坚固的磐石上。那想象一下，你在职场、你的家庭，你或者身体和精力的压力中，撒旦呢会借这所有的一切来攻击你，然后让你心慌，让你愤怒，让你想要逃避。这时候啊，你不是穿着这个军鞋哈，你穿着像一个溜冰鞋，在战场上被敌人轻轻一推，你就倒了。当你穿上平安福音的鞋，你就知道哈，我与神的关系是稳固的，神的应许是我的磐石，一个不心慌的基督徒是让撒旦魔鬼头疼的基督徒。所以在新的一年哈，当你心里不安，那要回到福音的事实，向自己宣告说，我已经借着基督与神和好了。是的，你需要向自己重申这点。我发现我们很多的经文都知道，但是我们没有默想，没有把它活出来。你没有在我每天的生活中重申这点。当你处在冲突中，记得你是和平之子，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而不是带着怒气进入，而是穿着福音的鞋进入。每天出门前你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啊，谢谢你借着福音给我真正的平安，今天无论我遇见什么，让我站在你的应许之上不滑跌。我们再来看 跟这个平安的福音的鞋子的第二个属灵征战的场景。那这双鞋啊，不是给士兵坐下来休息的，而是让他随时准备好，随时可以前进。而属灵的征战不是躲避这个世界，而是进入这个世界，活出基督的见证。所以在罗马书十章十五节就讲到哈，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锤鼻最常用的不是逼迫，而是冷漠、自私和无力感。这么多人不信主，我又能做什么呢？但是这平安的福音的鞋提醒我们，神没有让你确保别人相信，他只要你专心的去讲，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准备好把这份平安的福音分享给那些在绝望中的人。他们不知道在哪里寻找真正的平安，而你已经知道，你已经得到，你已经经历，你不能闭口不言。当你闭口不言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得到这真正的平安。这基督耶稣的心肠让你不去传讲，那心里的火热和热情不能释放出来，你心里不会有平安。所以我说，弟兄姐妹，当你在教会待了一定的程度，你要起来服侍。当你不服侍，不跟随主，不去带门徒，你的平安到一个阶段它就停止了。为什么停止？因为神已经让你成长到更高的台阶，让你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来经历他的平安。所以新的一年，要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的脚是否还在走？我们是否仍然为主踏出信心的一步？我是否因为惧怕这个世界而悄悄收起了福音的鞋？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至少向一位焦虑没有平安的朋友分享你在基督里的平安。你每个月可以为一个不信主的家人和福音朋友来祷告，想想一年你就可以为十二个人祷告，然后经常再跟进一些电话问候他们一些，甚至直接向他们放胆传讲福音。你走出第一步，你就可以走得更远更多。我们周围的许多的华人哈，在我们这样的年龄哈，你看我们又到中年的结尾，开始跨入老年了。相当于我们在这里留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在这个安家置业，然后到我们这样的年龄，我相信还有一部分很大的人在这里，在你的公司和岗位上，他们没有信主。十几年、二十年，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教会，他们不接受福音，但是在他们的境况，现在在邀请他们来，他们的人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心境开始发生变化，是不是最好的时候？你可以试，能邀请动了，就说明是最好的时候；停留在教会，就说明神真是在带领他。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可以试。很多老的，在我们周围的华人，曾经怎么邀请不来到教会，但是你现在可以进入到他们当中。神把你放在他们当中，不是偶然。那我相信在这些当中会有得救的。所以你看，当你站立的稳，然后神要借着你，在你的亲族、在你的职场、在你的邻舍和朋友、在教会，成就你带人信主的使命。所以在2006年，我们的道路依然崎岖，然后世界就是会让我们在惧怕中滑倒，来惊吓我们。你就管好自己的安全就好了哈。但感谢我们的主，他没有让我们赤脚上阵，把那永不改变的福音平安的福音给我们走路的鞋子。我们不仅在能站在每一个试炼中，更能带着福音传讲的能力前行。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了三件的装备哈，没法办法把所有的装备都讲完。这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感谢神赐给我们全备的真理，然后把基督的意义归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平安的福音。 为此呢，我们要真理塑形我们的人生，然后也要活出基督的义，并见证传扬这平安的福音。所以我们需要起来征战。属灵的征战的关键哈，需要你勇敢，但不是凭血气。更重要的是你每天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们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老兵了哈，但有很多的人是新兵，可能压根就没有想过在信仰中预备征战。你是一个新兵，但是你要预备成了一个老兵，刚强老练的士兵。今年年初就是你训练的开始，所以神已经给你最好的武器和装备，他要操练你，你确保穿戴这些装备不是临时才用，然后这样的每一个装备都是应对着征战撒旦要攻击的每一个方向。如果你是新兵的话，你可能对我所讲的 overwhelming， 哎呀牧师你讲的太多了，我都感觉到有压力了。那我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几周前我看到的一个视频，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个视频非常短，一个第一次驾驶飞机的新手，应该可能就20多岁，可能20岁左右，一个年轻的女孩自己单独驾驶，非常天了。我们教会有个那个你父母的女儿也开着飞机上天来驾了，好像自己开的，我说的不是那个人啊，开了。但是当心滑下跑道，把这个飞机的轮子放下的时候，他突然的发现，我估计里头有报警器，他的一个轮子掉了，他只有一个轮子。所以已经看到他已经开始在跑道的上空，然后他带着哭腔跟那个塔台说，请帮助我，请救救我，我怕得要死，我的轮子一个轮子已经掉了，我能不能平安降落。塔台的那个人的回应让我非常的惊讶，他说，你现在站在正确的轨道上，非常的平静从容，但是你基本上你从天上看见那个飞机离的跑道的尽头好像都在那个画面上非常短暂就降落，但是那个塔台的指挥官非常的从容，他说你现在一切完好，在正确的轨道上，就按照这个速度，按照这样的一个轨道盯着前边，你就往下降落就好。他鼓励他，你做得很好，继续来。然后我看到地面马上就要降落的时候，那个塔台的人哈就跟他保持着对话，保持着对话，所以你做得很棒，你前行，现在没有问题，你继续往前。但是马上就要落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的一个轱辘已经掉了，当你着地的时候，你的飞机会往一面侧偏，所以你必须把住你的操纵杆，紧紧的把住，不能让它侧偏。他说的时候几乎要降落的时候，我都挺惊讶，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就这时候说，但说的恰到好处，刚说完飞机就降落了，然后呢飞机降落平稳的滑下，没有打滑，没有摔倒，安然的停在地。其实他前面还说了一句话，他说前面的道路已经给你扫清，你就继续这样着落吧。我举这个例子哈，我想说明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属灵征战，我们要穿戴装备，我们每天有很多的仗要打，但是我想让你看到的是，虽然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甚至也要做很多，然后你在教会你是某个事工的负责人，你更是要担当的很多，但是别忘了这个天上的大牧者，他是总操控者，他纵观一切。当你在真理中扎根，当你在关系中跟他保持连接，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就可以告诉你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他是我们属天的指南，他来得及时，他并不缺乏。今天我们当讲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要在后边的时候，是神赐给你的军装， 然后当你穿戴这军装的时候，神与你一起工作，带领你一起来前行。所以即使你是个新兵，也不要惧怕，甚至也不要把我讲的更多的来吓到你，你要看到前面。所以当我想到征战的时候，今天我进入了这个主任牧师的职位，我最多的一个观念就是在征战，我在打仗，我的坚持，我忍耐，我站立得住。这对你们一样是如此。然后最重要的，不要忘记那创始成终的背后加给你力量的有属天的指引的那个大牧者，他在属天的塔台上指引你前行。所以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你借着这些话语告诉我们要征战，要起来征战的时候，主啊，你要我们不要惧怕，其实我们心里充满了兴奋，因为这样的一个征战是在跟随你，你是我们的大元帅，是在得胜的队伍当中。你要让我们把我们保守在这个得胜的队伍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危险，有很多撒旦魔鬼的诡计，但是你也应许我们穿戴你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们必站立得住，并且成就了一切。主啊，愿你宝贵的应许在2026年就快快地成就在你的教会，成就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得到的是这一年丰丰富富，充充满满，毫无欠缺。主要让我们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也放胆来到你面前求，我们定义要穿上这属灵的全部的军装，来与你一同来打仗。愿你属天的喜乐、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满足，借着你的眼光看清这个世界仇敌的一切的诡计，并且站立得住。愿你得荣耀，愿我们与你一起来经历你，经历这个荣耀，来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的美好的应许和旨意。愿我们每个弟兄都从心里说阿门，并且这样求。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